我一直想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，他向我启示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。我已经花了两周分享这些。现在我们谈论的是，如果你已经找到了神的旨意，该如何跟随神？这同样的重要。找到神的旨意对你的生命至关重要，但学会如何跟随神，并让神通过你，而不是靠自己做事，并求神祝福，这也是非常重要。这是很多人犯错的地方。我们倾向于自我意志，认为自己有能力做事，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这就是为什么主在箴言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这似乎是默认的，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依靠自我，我们认为自己比神更明白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总之，我有很多资料，节目结束时会告诉你如何获得它们。昨天我开始分享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内容，这发生在摩西杀死埃及人被放逐出埃及，并在荒野中度过四十年之后，当他赶着岳父的羊群，看到一丛荆棘着了火，但却没有烧毁。看到荆棘着火并不奇怪，但它着火却没有被烧毁，那就不寻常了。他转身过去，经文在出埃及记三章四节说，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。昨天我表明，神向摩西显现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寻求神。他本可以只专注于回家吃晚饭，把羊关进围栏，完成他该做的事，不打断他的日常生活。但不，他在寻求神。如果你想被神引导，你需要寻求神。如果你寻找就寻见，不寻找就不会寻见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大多数人只是被这个世界的各种事困扰。我们忙碌，如果你问人们过得怎样，我会说 50% 的时间，他们会说他们有多忙，以及正在做的所有事。有些人对多任务处理，并一次做多件事为荣。然而保罗说他的秘诀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，我只做这一件事。多任务处理意味着你没有把这些事做到最好。这是我的观点，我的妻子并不认可这一点，她喜欢被称为多任务能手，但我只是个简单的人，一次只能做一件事。我们被手头上的一切事物分散了精力，我们需要保持专注，我只做这一件事。如果你想被神引导，就需要专注于被神引导。你需要寻求神，这就是摩西所做的。所以主对他说话，告诉他，现在是时候回埃及，带以色列子民离开。40年前，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，当神向他启示，他将成为拯救者，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时，他整个人火力全开，没有等待，他跑在了神的前面，结果完全失败了。但在旷野40年后，摩西走到了自己的尽头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讲了这一点，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陈述。你自我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，或者你可以说，信靠自己的尽头就是经历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的开始。但大多数人恰恰相反，他们努力让自己对所做的一切感觉良好。而保罗说，我对肉体没有信心。所以摩西来到了一个地步，他意识到，神啊，我没有资格，我是无名小卒。40年前，他拥有高位、影响力和权柄，但现在他一无所有，没人认识他，他只是以为岳父放羊来谋生。他实际上是在为岳父工作，连自己的事业都没有。在很多方面，摩西觉得，哦，神啊，我完全不够格。但神告诉他，你要去，他们必相信你。你将带领他们出来，你们必在这座山上敬拜。于是给了他所有这些应许，摩西如何回应呢？看4章1节中的内容。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 这已经是主第三或第四次告诉他，去做吧，我会和你同在，一定会成功。摩西一遍又一遍地说，不，神啊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他真的走到了自己的尽头，即使这是必要的地步，但你必须超越自己。你需要意识到，神啊，我不够格，但从来没有任何合格的人来为神工作。但你需要到这个地步，神啊，我不需要公正，我需要的是你的恩典与怜悯。我们需要到达这个地步，但如果你不小心停滞不前，你将无法去到，即使你做不了任何事，但你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你必须同时平衡这两个对立面，但人们倾向于不在这边就在那边，要么过于自信，认为自己能做一切而忽略了基督。他们只是很自信，觉得自己凡事都能做，要么过分自信，像40年前的摩西，要么当他们失败了，意识到，哦，神呐，我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们不在这边就在那边，但你必须让这两者保持平衡。实际上，你需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，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。你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任何信心，但你对你里面的基督和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有完全的信心。如果神给你个命令，告诉你做某事，如果你知道那是神告诉你要做的，你甚至能用水枪冲向地狱，因为你对他有完全信心和勇气。但这一切都在他里面，而不是你自己。他们不是对立的，实际上他们是相辅相成的。但若你没有警醒，当你走到自己的尽头，你会止步不前，这会让你陷入不幸。神告诉摩西，他说他们必相信你，必跟随你，必会凑效。他说，不，那不管用，他们不会信我，不会相信你曾经对我说话。所以主在这里做了一些事情来建立摩西的身份，让他知道神将通过他发挥能力。因此在出埃及记4:2，他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，是杖。那只是一根木棍，牧羊人用棍子驱赶野兽，也用来赶羊群，分开他们，帮助他们走上陡峭的斜坡等。那是他的工具，那只是一根木棍。他在某个地方找到了一根木头，可能雕刻了一下，加上一些标志等，但那只是一根木棍。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，是杖。看神说了什么。耶和华说，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如果你听过我之前的节目，我不会再重述所有内容，但希伯来书第11章中说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这意味着他坚持不懈，他不是逃避神，试图将神从他的心中抹去，他一直在寻找神，这是他40年来一直在寻找的。经文没有记载他在旷野的40年，主是否向他显现或说话，也许有。但就经文而言，没有记载他与神有过这样的相遇。所以40年后，他一直在寻找、等待，并寻找另一个机会。这时他在神的面前听到了神可听见的声音。神告诉他脱掉鞋子，因为他在圣地上，于是他俯伏在主面前。他身处于神有形的同在与显现之中，听到了神可听见的声音。而当他的木棍变成一条蛇时，他想要逃跑。有些人不介意处理蛇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个人坐在皮卡车里，听到座位下有些声音，我伸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他说，别这样做。我说，怎么了？他说，哦，那儿有响尾蛇。他一直在抓响尾蛇，因为能获得赏金。这发生在德州的采尔德里斯，他的座位下面有个笼子装着响尾蛇。有些人会专门出去捕蛇，但摩西不是这种人。 整整四十年，摩西一直在寻求与神的这种相遇。现在他身处神有形的同在之中，听到了神可听见的声音，但却因为这条蛇跑开了。这表明他不是处理蛇的能手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。这很重要，因为即使你是处理蛇的高手，如果你抓住蛇的尾巴，蛇有可能扭头咬你，让你没命。如果你要抓那条蛇，你必须抓住它下颚的下方，这样当它的身体扭头时，就无法咬到你。抓住蛇的尾巴意味着你没有控制权，意味着你完全受制于那条蛇。所有这些表明，摩西一直在说，这些是我假设他说的话，但我相信这真的是他的心情。他恒心忍耐了整整四十年，一直在说，神啊，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。我知道你想让我带以色列人民摆脱奴役生活，但我该怎么做，什么时候做，只要告诉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他在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他一直期待神使用他。神告诉他拿起他的生活工具，这基本上是他的生命，丢在他面前，然后抓住他的尾巴。你知道摩西当时并不知道出埃及记四章四节后半部分的内容吗？他还没写这部分，不知道当他抓起蛇的尾巴时会变回一根杖，变回一根棍子。从他的角度来看，抓住毒蛇的尾巴可能会致命，而神却让他做一些可能致命的事，可能毁掉他所有关于将以色列带出埃及的梦想，这可能是终点。而摩西已来到这个地步，意识到，神啊，我当初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是完全错误的，我要信靠你，我会跟随你，会做你吩咐我要做的任何事。所以当他弯下腰抓住那根木棍的尾巴时，这是彻底的降服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他在荆棘大学的毕业考试。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荆棘大学学习。摩西，我没有要求你凭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去做，我希望你按照我的方式去做，你必须对我做出回应，你愿意去做我让你做的事吗？摩西一直在说，哦，神，我会做任何事。好吧，这是他的毕业考试。你愿意做任何事情吗？你愿意去抓蛇的尾巴吗？那是一条毒蛇，即使看起来你可能会死也愿意吗？你知道吗？值得称赞的是，摩西通过了考试，他抓住蛇的尾巴。当他这样做时，他变回了一根木棍。在我继续分享剩下的内容之前，让我强调，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中，如果你正在寻找实现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来到一个地步，放弃你所有的计划，所有你伟大的智慧和你所信靠的一切。你必须在神面前将这一切放下，心甘情愿地放弃它，然后神才会真正把它交还给你，开始通过你流淌。可以看看亚伯拉罕，他花了26年去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孩子。当他终于得到了他的奇迹之子时，大多数人相信以撒大约在17岁左右，神告诉亚伯拉罕去把以撒献上，这是他的应许之子。以撒17岁，亚伯拉罕117岁。神基本上是说，带着你的应许之子，带着你花了117年所相信的这个应许，然后献祭杀了他。当然这是一个考验，神从未打算让他杀死自己的儿子，但他想知道他是否愿意这样做。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扔下了他的杖，然后抓住他的尾巴。神啊，我会按照你的意愿行事，我不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你可以去看在圣经中蒙神使用的每一个人，总之他们都必须达到这个地步。这是我的道路，我的智慧，这是我要做的，这是神的方式。 你会按照你的方式还是按照神的方式去做？只有当你彻底顺服，按照神的方式去做事，神才能真正信任你，并通过你流淌。这就是整件事的意义所在。摩西一直在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神说，好吧，这是你说的，现在证明他，把你的杖扔下去，他变成了一条蛇，现在抓住他的尾巴。摩西的渴望是真诚的，于是他抓住蛇的尾巴，然后他变回一根杖。在他与主的关系中，他确实冒着生命危险说，神啊，不管你告诉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听从你的智慧。这在我生命中发生过很多次，我就告诉你们其中一个吧。杰米和我于1972年开始服侍，当时我们结婚了，我辞了工作，开始全职侍奉。我们在经济上很困难，这是我自己的错，因为我的心是正确的，但头脑是错误的。我认为如果我被呼召去服侍，如果我做世俗工作，就得罪了神。我们只在一个小的查经班服侍，每周只有四五个人，人数不多。我本该出去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，但我以为我必须全职服侍，我们度日拮据。最后我在德州的西格维尔成立了一间教会，我们那段时间很困难。然后我们去了德州的柴尔德里斯，当我们在柴尔德里斯时开始看到一些成功。我实际上在那里买了房子，我们开始有规律的进餐，之前我们有十一两周没有食物。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成功，教会只有50或60人，但与之前的五六个人相比，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功。我们开始看到一些事情发生，然后我去科罗拉多州的普里切特举行了一次聚会。当时普里切特只有144人，现在人数还要少得多。那时只有144人，它距离最近的一个可能有1000人的小镇大约20英里。如果你往另一个方向走，有个30英里远的镇，大约有100人。那真是个偏僻的地方。我去那里举行了聚会，我们看到一个人从死里复活。这些人求我留下来，说你不能在这里改变我们所信的神学，然后就走了。我说我不会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里切特，如果你没去过那儿，就算不是世界末日，但也很接近了。你可以从那里看到世界末日。我的意思是，谁会想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里切特？我说不，我不会这样做。但就在我还有一个街区就离开市区之前，神对我说，你应该回去。总之，我们搬到了普里切特。我想说的是，尽管这是神的带领，普里切特发生了一些好事。你知道吗？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考验。因为在柴尔德里斯，我们终于有所进展，开始有规律的进餐，我买了房子。看起来就像在隧道尽头终于有了一丝曙光，我们终于要摆脱这种绝望的境地。在那种情况下，神告诉我要放弃这一切。按照大多数人的标准，这并不算多，但这是我在侍奉中拥有最多的。我们实际上有一些安全保障，然后他让我放弃所有这些，去一个只有10个人的教会，而那个镇上只有144人。你跨出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迈开步伐。这不是任何形式的成功的垫脚石，但我知道这是神放在我心里的，是神告诉我的，所以就像摩西一样，他扔下了所拥有的，他的性命，他的劳作工具，他把它扔在神面前，他变成了一条看起来要杀死他的蛇。当神在训练你，使你成为可用时，他会让你做一些事，按照你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来说，这对我来说是最糟糕的事。但这是一种考验。如果你通过了，当你把所拥有的一切都交给神时，他会把他所拥有的都交给你。这是个很棒的交换，但我们认为，哦，这非常重要，我的梦想，我的意向，所有这些职业。 我能做的所有这些事情，你必须愿意走到自己的尽头。如果那是神要你做的，就放弃一切离开。当摩西扔下这根杖，它变成了一条蛇，看起来要杀了他。但当他抓住他的尾巴时，这意味着他无法掌控，他顺服于神，跟随神的带领。他变回了一根杖，对其他人来说，他看起来就像是同一根杖。我相信如果当时有一位科学家，他读完所有这些，他会说，哦，我不相信这曾变成一条蛇。他可能会切下一些木片进行化学分析，然后说是某种类型的木头。他会通过科学手段证明这只不过是一根普通的棍子。这就是别人看来的情况。当你放下自己的生命，如果你与神有这样的相遇，对于其他人来说，你可能看起来跟之前一样，但在你与神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。看看这里，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节，在他与神相遇后，二十节说，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，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，这真是太棒了。当神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是杖。它是根木棍，是摩西的木棍。摩西不能做的事，他也无法做。如果他用它击打石头，它会折断或震痛到它。但在他把它扔下并抓住尾巴拿起来后，那不再是他的杖了，它是神的杖。现在他可以用它击打磐石，有水喷涌而出，足以供数百万犹太人和他们所有的动物饮用。他可以向红海伸杖，将红海分开。他可以向尼罗河伸杖，尼罗河水就变作血。他可以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就有狮子出现。他向天伸杖，冰雹从晴朗的天空降下，然后大火蔓延大地。因为它不再是他的杖，而是神的杖。它是神的杖。这是同样的道理。当你在神面前放下你的生命，并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做任何事，无论你告诉我做什么，神会把它还给你。你仍然可以选择走哪条路，但如果你跟随你对神的委身，你的生命将拥有超自然的能力。借着神的能力，你将做成靠自己永远无法做到的事。